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看起，第七章第三节，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，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第五节，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，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，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先要看一下什么是禁食。禁食就是不吃东西了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似乎看到禁食有两种情形，一个是被迫的禁食，被迫的不吃东西，就没东西吃，你非禁食不可。另外一个呢，是主动的禁食，就是有东西吃，但是你不吃。那么，这个两个其实不太容易分得开啊。像耶稣，他禁食四十天，饿了。那个禁食是在旷野，旷野没东西吃，所以那个是被动的，没东西吃，肚子饿。但是好像也是主动的，他不吃东西，然后好像在最缺乏力气的时候跟魔鬼对抗。又好像以斯帖，当他要去见王之前，因为很危险，他三十天王没有招他了，那么擅自进去会被处死，他就请犹太人为他三天三夜禁食，应该一定还有一个字，他们请他们三天三夜为他禁食祷告，但是以斯帖记写的背景不容许他这么自由的讲，所以他就说为他禁食三天三夜，这是主动的，有东西吃，但这也是被动的，吃不下去，就是的确是有东西吃，但是也是吃不下去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吃东西进食，现在我们大概都是主动的，我觉得像我就是很少有被动的，因为现在吃东西太多了，吃东西太多了，我是主动要很努力的不吃它，不是没有东西吃。好，对不起，这希望没有把你们弄混淆了。进食就是不吃东西，那么在圣经里面不吃东西后来慢慢跟一个宗教活动连在一起了，就跟祷告连在一起。那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跟他门徒的特点就是贪食好酒。各位，你大概很少对耶稣有这样的印象吗？我们的印象，我们圣经看得少，我们的印象就是常常觉得圣人应该有的样子嘛，耶稣一定很规规矩矩的，常常进食，常常读经，常常祷告，没有圣经里面他常常吃喝，而且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喝。那么甚至在耶稣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设立纪念耶稣的方法，居然就是吃，我们用圣餐来纪念主的死，盼望主的再来。好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都不去管它，只是好像的确耶稣是贪食好酒的，常常注意吃。耶稣他和他的门徒都不进食，然后法利赛人就说，你们的老师不进食吗？不够圣洁，不够专心的依靠上帝。耶稣说，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陪伴人哪里能进食呢？你开玩笑，今天晚上是婚宴，婚宴的时候有任何一个人参加婚宴说不吃饭不吃，你是嫌人家菜不好吗？哦，我太悲伤了，那个新娘本来应该是我的，这有理由，但你就不要参加了嘛。耶稣说，新郎和陪伴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陪伴人哪里能进食呢？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因为基本上因为新郎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老公跟我们在一起，而且是新婚的时候，不是现在，现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能会进食，那么 吃不下饭嘛，很痛苦。那么当新郎跟新娘在一起的时候，欢喜快乐哪里谈得到进食呢？各位，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够放在心里。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是蜜月期，当然他是我们丈夫，但圣经不太讲他是我们丈夫，通常是比喻我们是他的心腹，就不是说我们是他的妻子，我们是他的新婚妻子，这有点不一样。新婚妻子、新娘子是快乐的，正常状况应该是这样的，结婚多年才是痛苦的。那么啊，没有，开个玩笑的啊。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幸福的婚姻中跟我们的新郎在一起，我们怎么会进食呢？应该很快乐嘛。耶稣说，所以基督徒基本上不进食的，我们很快乐。但是耶稣又说了，新郎离开了，那时候就要进食了。新郎离开了，这个我都觉得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不太多去想这些。新郎离开了，耶稣离开了，哎，是啊，但是我们很少想，我们很少想我们的主离开我们了，我们离开他的情形比较多，我们主离开我们了，不但我们的主离开我们，而且离开很久，哎，我们的丈夫离开我们很久。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多提，但是有。所以我们今天像什么？我们今天有一点像老公不在，我们在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呢。我们在苦守寒窑，我们老公走了，耶稣走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。哎，你应该也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我们很辛苦，哎，王宝钏很辛苦，等老公回来。当然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不会再带个哦已经结婚了，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但我们苦守寒窑是守得很辛苦。这一点圣经其实有提，就是新郎不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一个心腹，怎么做一个仆人等等。但总之我们有丈夫了，丈夫是我们的耶稣，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进食，快乐，欢喜快乐。但是又 for some reason 他离开我们了，对，他有差遣圣灵，但他不在了，我们就会难过，就进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又会进食，我们进食不是别的，就是想耶稣。这我看也有点肉麻，我们不太想耶稣的，不会想耶稣想到吃不下饭，不会想耶稣想到哭得像哈拿一样，因为他没孩子嘛。老公说，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孩子更好吗？各位姐妹，通常我们都会说，有一个孩子比你这种老公十个还要更好一点啊，开开玩笑的。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很快乐，因为我们有老公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不进食，但是因为主耶稣不管是什么原因跟我们不是完全在一起，我们想念他的时候就进食。这是一个心理的描述，我们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渴望我们的主快快来，快快再来。另外圣经也有讲一个进食的，我们需要进食的，就是门徒赶鬼赶不出去，后来耶稣把鬼赶出去了。那么门徒鬼赶不出去还被耶稣骂了，这是很倒霉啊。赶鬼已经很辛苦了，赶不出去更辛苦了，然后终于耶稣把我们赶出去了。门徒说，我们为什么赶不出去？我们是小信的人啊。那个父亲也是，就是那个小孩子的被鬼附的小孩子父亲也是苦苦哀求耶稣，耶稣说，嗨呀，你们这不信悖谬的世代，哎，我的儿子被鬼附了很可怜，你还骂我没有信心。那么后来门徒就说， 怎么能把这种鬼赶出去？耶稣先说你要有信心，有信心什么事都能做。第二个，这种鬼如果不进食就赶不出去。我们会有一种印象，这个印象是要不得的，虽然神也原谅我们。我们请主做事，祷告嘛，我们请主做事。当我们要请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很大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博取他的同情，我们要孝感动天，我们就要多做一点事。譬如说我们有点感冒，这种事情向主祷告不需要进食，我只是用一般心理来推测，因为这事很简单，主啊我有感冒请你医治，就完了。可是如果我儿子得了癌症，哦这是大事，我就要进食了，我就要苦苦哀求了，主啊好歹你看我没吃东西这么久了，都在求你，你医治他吧。各位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，不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请主做大事的时候要进食，小事就不需要了。因为对主来讲，医治癌症和医治感冒是一样容易的，一样他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又不吃东西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说在赶某些鬼的时候需要进食？他不是说有信心就够了吗？我想耶稣是要培养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你进食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累，就是饿，就是没力气。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赶过鬼啊？大概很少这个经验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有鬼所以没有赶鬼的经验，开玩笑的。那么但是赶鬼我也有过这个经验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在赶鬼，或者是在第二位什么精神不正常的人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不管是赶鬼或第二位 mental ill 的人，那都很累，你都好像需要有一个充沛的体力来对付他，那你又进食就更没有力气了，很弱很虚弱。我曾经和几位姐妹赶一个好像身上有鬼附的姐妹，哦，她会面貌狰狞，她会就是做一些很可怕的动作，那时候真希望自己强壮一点。这种强大的鬼要强大一点，不是要进食，不是要不吃东西，是要进食，要吃东西，力气大才跟他作战。为什么要让我们没有力气跟他作战？我觉得那是训练信心。我在赶鬼的时候，其实在每件事上都是，我在赶鬼的时候进食了，没有力气，比一般时候还更没有力气。哦，主啊，我只有依靠你，那就是信心。所以如果主耶稣说有些鬼需要进食，并不是你需要在进食当中培养什么能力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能力的，而是在进食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，更加需要依靠上帝，这就是信心。因此我们进食不进食，就我们很喜乐有耶稣跟我们在一起，耶稣是我们救主，我们不进食，但就我们常常还在罪恶中，而且神也常常考验我们，耶稣向我们隐藏了，我们想念他，我们进食。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，各位，信心不足其实就是自信太强，我们太自信了，不是去信靠上帝了，我们借着进食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软弱，信心就增加了。所以我们进食不进食呢都可以，你出自信心就进食吧，你出自信心就进食吧，一个禁止的禁，一个进步的进。我们凭着信心欢欢喜喜的吃喝快乐， 我们也凭着信心欢欢喜喜的不吃不喝，都是相信神的恩典和慈爱。可是以色列人就有那种错误的进食观念，就觉得我要做比较重要的事，向主祈求比较大的事，我要把自己弄得苦一点，主会同情我，你才有诚意哈。不要有这种想法。我们不管进食或者不进食，不管吃东西或不吃东西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一个感恩的态度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那个进食的宗教传统的，但是没有实际，这是不好的。就健康来讲，我听说不吃东西清肠胃也是很好的。就各位弟兄姐妹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不吃东西可以减肥，那更是好事。但是我们的进食不吃东西，如果是要跟清肠胃就是健身的话，那你就不要说进食，不要把这个跟一个宗教的活动连在一起。进食祷告是专心向主祈求，你有信心吃不吃东西都可以，你有信心，你专心的依靠上帝以至于忘记吃了，祷告也是很好的。好，这个是进食的问题，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是如此。你没有带着信心来做的话都不够好。你在教会行礼如仪，崇拜奉献，你不是带着一个信靠上帝的态度，哦，我不来敬拜主会生病啊，我不十一奉献我的股票会跌啊，这个都不太好。我们希望我们对主是有信心来做每件事的，教会的复兴就是如此。我们看第八章，第八章讲到耶和华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，锡安就是教会，耶和华为教会极其火热。第三节，我现在回到锡安。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描述耶和华离开锡安，离开教会，因为教会得罪上帝。现在耶和华回来，当耶和华回来以后，教会有个什么现象呢？第四节的下半句，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，因为年纪老迈就手里拿拐杖。我们刚看到喜乐的现实就是这样，街上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。这是教会将来有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就是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。神会把各种年龄层以及各种种类、各种阶层不同的族类带到教会里。我在以前念神学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个理论，就是教会增长的理论。教会如果要增长，用英文就是要 homogeneous， 就是成分相似。教会要增长，这个教会都是年轻人，年轻人吸引年轻人，就不断的增长，成为一个年轻人的教会。我想我们台北有一些教会是这样子，年轻人吸引很多年轻人，应该是顾群牧师的教会就有这个特点。我每次去都觉得他们越来越年轻，理由是真是那个活动非常吸引年轻人，也是那活动年老的人是没办法参加的。他们的聚会敬拜赞美差不多要一个钟头，现在我不知道多久了，两三年没去了。那个热闹啊，那个声音之大，那个跳舞跳的之艳舞啊，我看不会有什么老人去的。那个时候我几年前去，最早去的时候还有六七十岁的，后来只有 五六十岁了，我上一次去最老的只有45岁，现在我不知道。他们热烈嘛，就吸引很多的人。或者你的教会是老人的教会，我们这个教会特别注重老人的事工、老人的工作，于是就有老人被吸引来这里。如果老人的聚会跟年轻人聚会混在一起，那就老少都不来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听到的教会增长的书就是说，我们要让教会一致化就容易增长。可能这个理论不错，但我觉得不合圣经。圣经里面教会应该各种人都有，各种的族类都有，有男有女，有外邦人，有犹太人，有黑人，有白人。我在美国去过这样一个教会，各位，人间的教会都有罪恶，都不完美，没有什么 perfect church， 初代教会也并不是 perfect， 改教运动教会也不是 perfect， 都不完全。败子麦子在教会里都会发现，我们希望教会越来越好，但是都不完全。我去的这个教会也不完全，但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稀奇的地方。这教会你可以说从某一个观点来讲很灵恩，灵恩到什么地步？他们没有程序单，他们也没有几点聚会几点散会，大概都是星期天9点他们会开始聚会，但是没有程序单，也没有规定内容呢，也没有规定。他们就通通坐在一个废掉的电影院，他们坐在那里，人很多，台上台下都可以坐，随便你要坐哪里都可以，你要干什么都可以。但他们通常有一些习惯。我在那个城叫 Nashville， 是一个 country music， 是一个 music city， 大家音乐水准都很高，他们音乐水准尤其高，他们也没有诗本，好厉害哦。大概到聚会的时间，大概到9点进来的坐的人已经差不多满了。我们通常9点聚会，11点散会，大概10点半来的人差不多了。他们是9点聚会，9点来的人就差不多了。任何一个人，我也试过，我也可以，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开始。这是天父世界，大家就跟着一起唱，而且是4部的，他们大概有1-2千人。这个带完了，唱完了，这是天父世界。另外一个人可能说：“耶稣领我起来唱。”就唱就一直不停，可以唱2个钟头就结束了，就散会了。但通常唱了大概10几分钟。或者是中间了，每两首歌之间就能站起来祷告，也许有人站起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。大概一般的情形是唱了大概30分钟也有祷告了，就会有人说：“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。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起来主持圣餐，就有人去拿那个盘子啊杯啊分给大家。任何一个人，通常圣餐前或圣餐后，也可以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分享，但是通常是有一位长老，他后来会讲道。那个教会，有钱的人有自己的私人飞机，那个教会也有卖菜的，有黑人有白人。我觉得这比较像教会。我已经说了，没有教会是完美的，那个教会也有问题，后来也分裂了。他们分裂你们不会想到原因的，因为他们很多乡村音乐的那个城里面很多这些就音乐很棒的人，就有人提出我们教会要不要买一部钢琴。他们是不用乐器的， 有人买一个钢琴，就有人说我以后再不来教会了，就为了可不可以用乐器吵得很厉害。各位，教会最应该合一的一个标记就是圣餐。圣餐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身体。可是在教会历史上，为了圣餐分裂多少次，那个杯是代表耶稣的血还是变成耶稣的血，那个饼是代表耶稣的肉还是变成耶稣的肉。哇，为了这个事还有很多很细微的一些解释，吵得很厉害。也有人在西方在东方都有这个传统，因为耶稣举起杯来说，然后怎么那个杯是单数，所以有些教会就说我们只能用一个杯，一个杯这样传下去。可是这又困难，耶稣那时候只有13个人在一起，传下去也没有多少时间，生病的人大概也被知道了。你今天在任，就包括我们教会，一个杯子传下去，你喝不喝嘛？就好像不太健康。就有人说可以用一个小杯，有人说只能用一个大杯，为了这个也有分裂的。你知道在我们教会信友堂也为了一件事有一点争吵，我觉得这也可以写进神学，现在为圣餐新分裂的根据。就是有人在预备杯的时候，有人是要倒九分满，倒到杯口要多一点，有人说这样会洒得到处都是，六分就可以了，六分。各位，这是神学的最新消息，到底该六分还是九分？我说的意思就是，教会常常为了一些不必要的理由在那里争吵，我们求主怜悯。但是我也承认，教会如果要多元也很困难，包括政治的观点，包括各不同的阶级。但是求主让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幕，老人在耶路撒冷，小孩也在耶路撒冷，好稀奇哦，上帝会做这样的事。第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，我要领他们来，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。其实东西就是东西南北。现在在台湾，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的丰富，你在街上都看得到，你在校园都看得到。哇，这十年来，我觉得是十年，真是像联合国一样，台湾各种不同的人种都会出现，而且讲的还不是英文，有黑皮肤的，有棕色，有白皮肤的。我们教会的英语部，我感谢主，也有从非洲来的，从南美来的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神从全世界各个地方救回他的百姓，领他们领我们住在耶路撒冷，活在教会里面。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殿，我们希望这个殿有各种不同的人，这个殿也像上帝的葡萄园一样。8:12，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，葡萄树必结果子，地土必有出产。撒种这个字也是很妙，圣经有讲说，以色列人如果一直得罪上帝，上帝会把他们分散到天下，就是他们会亡国， exile， 分散到天下。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就是这样，犹太人后来无家可归，耶路撒冷彻底被破坏了，犹太人无家可归。 他们分散到全世界。真的，圣经上讲的好真实哦，他们被赶到全世界，没有一个地方接纳他们，在哪里哪里赶他们，在哪里哪里排油。当然我们顺便也说一句话，在我们中国不一样，很多犹太人是被接受的，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它。犹太人被赶到各地，无家可归，流浪，这个好像有一种植物就叫流浪的犹太人 Wandering Jew， 没有家，这是悲哀的事。可是这件事又变成喜乐的事，因为分散到天下。后来有另外一个圣经的解释，就是把他们撒种撒到天下，撒到哪里长到哪里。如果犹太人是这样，基督徒更是这样。当我们就是说在使徒行传，圣灵充满浇灌，教会复兴，彼此相爱，凡物公用，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，好像是非常好的教会，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他们不做。你发现初代的教会有那么多优点，这么相爱，有一件事他们不做，他们不出去传福音。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习惯，犹太人是向心的，不是离心的。他们觉得外邦人受造不过是要当草，当那个柴被烧掉，所以他们不跟外邦人传福音，你们灭亡就灭亡了。但是如果你要来到我们这里成为犹太人，犹太人真的有这样的见证，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虔诚人，这些虔诚人就是包括罗马的百夫长，他们都在犹太人这个王国的民族，没有什么优秀的民族上看到两件事，他们的宗教很干净，他们的婚姻很干净，他们想要成为犹太人，那么他们就要成为守犹太人的律法，最后受割礼就成为犹太人。我们初代的教会没有这个规矩，但是在被逼迫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分散到各地。斯蒂凡死了以后，他们分散到各地，分散到各地是逃亡，是可悲的事，但是也是撒种。他们分散到哪里，福音就到哪里，教会就到哪里。我也看过一些中国大陆的见证，有一度基督徒被关，基督徒被下放到很遥远的地方，这些基督徒到遥远的地方就成为那边的福音种子。不会去的地方，没有人去的地方，共产党派专车送他们到那里，成为福音的种子。这当然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我们感谢主。愿教会像犹太人一样最后能回归，愿教会像初代教会一样，任何的原因让我们分散到各地，那个各地蒙了福气。那个福气让我好羡慕的是二十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，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，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也要去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惠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。希望有一天在教会，包括在台湾教会，包括在这个教会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事。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是什么？圣诞节快来了，我们看到的是十个基督徒拉住一个外邦人。 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特会？他们都不来。这个跟他讲，那个劝他，那个打电话，那个 email， 那个 line， 请你来，没有来，没有人来。不要说请外邦人了，请我们一些老会友都很难来。有一天，不是圣诞节，是我们平常的有20个人出席的祷告会。有一天，因为神在其中的工作，祷告会、团契聚会、小组聚会、崇拜聚会，挤得人山人海不说，9点钟聚会，8点半就有人在那里排队，就抓住师母啊，抓住执事啊，哎，让我有个位置可以进去，下次早点来哦。人家7点钟就来了。在梦想，有一天教会蒙了这样大的恩典，外邦人抓住我们的衣襟，哎，让我进教会吧，因为我们听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了。求主恩待。撒加利亚书8章是整个书里面最棒的，也是末后的世代求主让它常常发生的。然后我们看9章，就是神会刑罚那些世上聪明的人。2节，和靠近哈马并推罗西顿，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。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，积蓄银子如尘沙，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。主必赶出他，打败他海上的权力，他必被火烧灭。推罗在圣经里面分量不是很重，但是很特别。推罗这个海港曾经是非常发达的，海运现在比较没落一点，空运比较发达。以前海运发达，海港就是最繁华的地方。推罗就是在大先知书里面有描述推罗的富裕。这两个城，推罗西顿大有智慧。这两个城，推罗和西顿，常常也等于索多玛和欧摩拉，聪明，能够经商，人在这里发大财。各位，圣经并没有仇富情节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讨厌有钱人，没有，圣经没有仇富，没有仇知识，没有反智的情节。圣经里面说这些都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容易崇拜这些东西，财富、知识、学问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那就不好。这些是我们使用的对象。求主让我们专心的侍奉上帝，我们没有骄傲，没有因为神给我们经商的能力、读书的能力或者任何能力而骄傲而自大。我们有谦卑的心，如果我们教会成长，如果众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人才，让我们谦卑。9章9节，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Behold your king， 看哪，你的王，我们的王来。骑着驴驹子，像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一样。我们的王来谦卑柔和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习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。我们感谢主，愿教会能够复兴起来，愿我们能够因为高举基督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，吸引众人归向主。 但这需要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看十二章第十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神把你的圣灵浇灌下来，圣灵在圣经里面像火又像水，水火都是有力量的，水火都是能炼净的，但是水特别有一个力量，水的浇灌下来能滋润土壤，让百物万物生长。我们都好像神的农作物或者植物，在院子里面神把他的灵浇灌我们，我们就生长。但那个生长在这里有一点特别，那个生长是借着恳求，主啊，你把恳求的灵浇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能够向主恳求。我们不太向主恳求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们不向他祷告，我们也不向他亲热，我们没有甜言蜜语，也没有苦苦哀求。神会把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，神会把喜乐的灵浇灌我们，但是神也会把悲哀的灵浇灌我们。悲哀是为我们的罪恶悲哀，喜乐是主赦免我们的罪恶而喜乐。在十二章的十二节，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，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这里都在讲到说悔改的过程。那么在悔改的过程里面，也有人对虚假的事开始会远离。十三章第三节，若再有人说预言，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，你不得存活，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，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。第四节，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，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，不再穿毛衣哄骗人。啊，这我也很希望在我们台湾应验一下。在台湾穿毛衣的，穿这个毛衣哄骗人的先知很少，但在台湾穿紫衣的，穿其他衣服的，这个庙那个天那个法那个师可真是不少。我们台湾的同胞也居然就这么容易上当，很容易。我觉得你今天在校园，可能在西方也是这样，你把自己打扮得怪一点，然后说你是什么神明附体，就有人来跟着你。求主给我们分辨的灵，让我们也拒绝那些虚假的事。在十四章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日子，彼得·奥图演过一个电影叫将军的日子，或者是将军的晚上 Night of General， The day of the Lord， The day of Yahweh。 耶和华的日子是哪一天？耶和华的日子是不是他的生日，12月24号？耶和华的日子是不是他复活的日子，复活节那天？耶和华的日子是不是耶稣被怀孕的日子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耶和华的日子是哪一天？耶和华的日子是他创造的日子吗？创造了六天，哪一天？耶和华的日子是安息日吗？他那天休息了。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，是每一天，因为每一个时候都是属神的。 但是耶和华有些特定的在对人的日子，通常耶和华的日子就指主的日子，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就是上帝审判的日子，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，就是上帝做奇妙大事的日子。每天都是，愿我们每天都尊主为大，每个时候都尊主为大，每个地方都尊主为大。我们就在我们所脚掌所踏之地，双手所住之坐之处，所躺的床上，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经验到主掌权了，主是我们的主。愿我们也都来敬拜上帝了。撒迦利亚书的结束是曾经攻击耶路撒冷、攻击教会的人，剩余下来的神保守的，都来耶路撒冷敬拜，都来教会敬拜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的灵充满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，求主让我们真实的归向他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光照、教会的传扬，我们儿女的明白，你的救恩被接受、被传扬、被颂赞。主，教会荒凉，求主复兴；我们冷淡，求主复兴。谢谢主，教会是阴间的门，不能胜过的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谢谢神赐福的孩子。